会邀请我来讲这个专题，就是生养扩张和兼顾。本来它的题目就是我们夏令会的主题，我们的题目呢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读了以赛亚书54章第一到第三节，我们刚才已经读过，所以我就不读。因为我觉得当我来到这个聚会的地方，我拿到我们的秩序表，我觉得李牧师已经把我们教会今年那个主题已经点出来，他写得非常详细，因为他是主任牧师，他知道怎么样带领我们教会朝着一个方向走，所以就把这个今年的主题，他夏令会的主题，也就是教会刚好是教会的主题，所以呢他在这里呢他就给我们看见今年的主题就是扩张你的帐幕，坚固你的橛子。他把这个主题的目的和原因让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这次呢，因为刚好是夏令会，所以李牧师邀请我说你来讲这个主题讲这个题目，所以我呢就为着这个原因呢，我是把它缩减成为我们手中这个题目，就是今天我讲的呢是用生养。这是因为刚才我们所见的第一节有讲到不怀孕不生养要歌唱，这个没有经过产难要发生扬声，为什么呢没有丈夫的要比有丈夫儿女更多这是讲到生养的事情，所以我把这个题目就改成生养。第二呢是扩张，但是第二节有两部分，一个是扩张帐幕之地，一个是张大幔子，而且呢第二部分呢要放长绳子和橛子，所以这是第二和第三点。最后一点呢就是最后讲到未来这个远景是怎么样的，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会按照这四部分在我们的讲道大纲里面，我就把它分成四部分。好，我们今天呢我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李牧师所讲的，让我们看见这个扩张。我首先呢我要跟弟兄姊妹从这里呢要注意一件事情，这卷书呢因为是出自先知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书这个先知他本身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也就是说在他所处的时代里面，我们读过讲他是在乌西亚王的时代，那个时候呢乌西亚刚刚离开世界，一个好的王，一个强盛的王，那个时候呢刚好一个时代转变的时候，在这种的情况当中，他所处的时代是等候神的拯救，充满了希望，但是这个希望刚好就在低落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他在圣殿里面第以赛亚书第六章他看见那个异象，刚好就是在那个王死亡的时候，一个国家的盼望好像在低落的时候，所以从第一章到第六章一直在那里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犯罪责备他们的罪，然后他看见那个异象，神在那个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刚好就是希望神的拯救来到的时代，而且他所传讲的信息 也都是带着神拯救，以色列人希望神的拯救。所以在这些的情况之中，他传讲到54章呢，刚好是带来一些安慰。好，我们留意到下面他写的先知书详细预言有关弥赛亚的事。如果你留意在预言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以赛亚书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讲很多有关预言弥赛亚要来，弥赛亚来的时候就是要怎么样拯救，但是他也讲到弥赛亚的受苦。但可惜以色列人只是以为想到弥赛亚来是要拯救他们，没有想到这位受苦的弥赛亚他来要拯救他们之前，他必须先牺牲自己，然后才能够成为完成拯救的工作。所以呢，有人把这卷书呢称作是旧约中的新约。为什么呢？因为它刚好是66章。我们知道圣经不是66卷吗？啊，前一半39卷啊是旧约，后面27卷所讲的就是新约。所以一方面旧约把人的罪讲出来，把审判的信息带给人，然后新约救恩就临到。旧约是影子，但是新约是神救恩的完成。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这卷书耶稣基督是圣经的中心，刚好这个以赛亚书他也是讲到耶稣基督，预言大量的预言耶稣基督他的降生啊，他来啊是神啊在救恩里面所预定的。所以他这卷书呢是一卷很重要的书，虽然很多人嫌它很长，但是呢我告诉你，详细的故事你不是读那个小孩那个连环图画三国志，画一个图画你看一看，把整个故事看起来很容易看，但是你要了解整个三国志你就必须读原来的那卷书，对吗？所以以赛亚书其实是一卷很重要也是很好的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因为限于时间我没有办法把以赛亚书来介绍给大家，我是给大家浏览一下，略为了解以赛亚书的结构。我只能够提到这卷书呢，从1章到35章，他所传讲的信息是责备的信息，他讲到以色列人所犯的罪，然后36章到39章是一段的历史，讲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被外敌来攻击的时候，神的审判临到西西家王，那个时候就是巴比伦亚述来攻击他的时候，神拯救了他。但是后来就是这一段的历史记载，然后从40章到66章是讲到安慰。所以整卷书的信息，前一部分第一部分是让他觉得恐惧，第二部分是一段的历史，第三部分就是盼望。刚好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就是放在盼望。一个人在苦难不是问题，但是一个活在苦难里面的人，如果他没有盼望的话，我告诉你，这个人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今天地上的人看起来手中满满，但是心里是什么？空空。因为你所拥有的一切好像是你的，其实不过是借给你的。我们的人生没有一样是你生带来你死可以带走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没有盼望，活在一个没有盼望里面的人，其实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一个人的富有不是在于你拥有多少东西，而是你实在能够享用那些东西。但是很多人他手中有的东西，其实他过着一种最可怜生活的人。我们留意到和教会有关的，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两次的降临。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耶和华的仆人弥赛亚，这个耶和华的仆人其实也就是在圣经以赛亚书里面提到耶和华的仆人，其实他所讲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他拯救的来到。那么在其中呢，就在最后一部分是讲到耶稣基督要将来成为平安的王。这也就是以赛亚书，你看它的结构，你读到最后的时候，其实在其中有许多预言以色列人复兴，以色列人复兴，就是最后以赛亚书的最后就是讲到新天新地，耶稣基督降临，他要做王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整卷的以赛亚书就是神救恩的一个书影，让我们从这卷书，我是借着我们这一次李牧师在这里所讲，他也讲到我们今年有四个部分的查经主日讲道。第一部分我们已经查过，就是以斯拉记，对吗？以斯拉记第一部分，这是今年的头一季度的中心。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已经讲过，就是保罗的三次传道，对吗？第三部分就是我们将要讲的第三季度的讲到出埃及记，以色列人从神的拯救里面被救出来。第四部分在李牧师这个账目的希伯来书，也就是今年的最后总结的时候，也就是讲到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他打开了一条进到圣殿，进到神面前去的路。这也就是我们的整个这个中心的归结。所以我觉得李牧师已经很清楚的将教会的路线，将教会的方向带给大家。我们在参与教会的时候呢，有时候牧者的说的话，也就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样配合神的道，然后建立我们的信仰，然后去使教会成长。好，经文的背景，我们首先要讲到生养众多，我们先要万事要回到根源。根源，我们知道神造人类的时候，神要亚当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他呼召亚伯兰要让他成为大国，他应许要赐福给他，而且让万族因着亚伯兰得福。这就是神造人类的时候，神早就有计划，希望我们人类能够替他在那里管理这个万物。这个神一直是希望人能够众多，这就是神开始的原因。我们知道在列祖的时代结束的时候，雅各他下到埃及，那些选民下埃及的时候将近70人，有人说是66人，有些说包括约瑟和他的后代，在已经在埃及那个生养的已经超过70多人。但是当他出埃及的时候，单单步行的男丁就有60万，所以大概呢，有时候他们估计连妇女连孩子大概已经将近200万人。那么我们可以看见 这些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目的是要生养，神的目的是要众多，神不会嫌少，因为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希望我们人类，我们照着他形象所造的人，能够替他在那里管理他所造的万物。但是可惜选民失败，结果他们亡国被掳。由于以色列人他们不守耶和华的命令，他们敬拜外邦假神，他们又流无辜人的血，他们的心不在神的国家里面，所以神就容让他的百姓接受亡国的痛苦，他们被掳到世界各个地方去，流落异乡，远离家园。这种的生活当然是非常难受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神，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他们亡国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怎么样呢？他们做亡国奴，他们丧失了家园，他们受尽的屈辱，他们要服侍外邦人，他们想要回归到神那里去不容易。我们人常常是这样，不见棺材怎么样啊？不掉泪。我们人常常有一种情况，就是赏酒不喝，但是罚酒你没办法，受罚了你只能够喝了。孩子很多时候父母跟他说话他听不进去，对吗？到最后自己沦落街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才想到啊，如果我听爸爸妈妈的话，我今天就不会啊到达这样的地步。我们人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人背逆神，我们不是神愿意我们受苦，但是有时候如果你不吃一些苦头，你就不会回头，你不做过浪子，你就不知道家的可爱。但是当你失去了家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才开始醒悟过来。他们在外邦被外邦驱使，他们拜假神或者是敬拜王帝啊。我们可以看见神啊，在这个时候呢，先知就带来希望的信息。神看他们好像是被弃的妻子，其实呢，我们留意到这里面呢，为什么神把他们看成一个被弃的妻子？在以赛亚书的里面呢，他也给我们看见，以赛亚书第54章第6和第8节，他讲到耶和华招你好像招被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啊，所娶被弃的妻，这是神所说的。在第八节说，我的怒气仗义在顷刻之间向你湮灭，但是我却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啊，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先知以赛亚书在责备审判以色列信息之后，就带来弥赛亚来临所给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第一到第三节，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经文，其实整个的经文的中心就是讲到以色列复兴的一种景象。虽然以色列人在他的历史里面受苦，但是他带来形象。我们把今天的内容大纲，我刚才在我们的后面已经有了，第54章之前几章预言弥赛亚来临，他将会为神的百姓带来四幅图画。所以今天我刚才就是兴盛、扩张、坚固和开脱。第一，就是生命养育的兴盛；第二，是扩张 居所的增大。第三是讲到坚固觉子的功夫。第四就是开拓发展的远景。这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最后一个总结运用。好，我们先看第一幅的图画，生命养育的兴盛。那你说以赛亚书在54章第一节所讲的跟教会有什么关系呢？对吗？有人说你讲的这是旧约先知以赛亚预言以色列人的复兴啊，因为在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也引用了这段的圣经，就是用撒拉的后代和这个夏甲的后代，夏甲所生的儿女是做奴隶的，但是撒拉所生的是照着应许所生的，所以他所讲的是新约圣经，我们是凭着应许所生的教会。所以他所讲的说不怀孕不生育的你要欢乐，他也同样引用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为什么有许多人说啊，我们为什么样样都要回到圣经，就是说你所说的是圣经原来的意思，它带出来的信息。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通读圣经。很多人信了耶稣之后就是没有好好的读圣经，所以你听到的时候不知道圣经当中的关联啊。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然后你的信仰才是有根有基的信仰。所以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看见这段的圣经里面，这是先知带给我们的。好，在圣经背景里面呢，我下面呢，我们就在圣经的背景里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先知带来以色列希望的信息。神看他们好像是被弃的妻子，原来被弃的妻子是不怀孕不生养的，但是没有经过产难，更谈不上有儿女，但现在怎么会突然之间养育兴盛呢？这就是以加拉太书第4章27节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一段的经文。所以我们根据以赛亚书54章1节，我们参照教会诞生的时候使徒行传2章41节和47节的对比，当我们看见教会在圣灵降临之后，教会诞生嘛，对吗？教会开始，教会开始的时候，教会的兴盛的生活，如果你参读这一段的经文，教会的信徒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对吗？他们擘饼，他们喜乐得众民的喜爱，教会就人数不断的增长啊。彼得一传道，5000人、3000人、5000人信主，那些时候那个教会就兴旺了，人数就不断的增加了。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同样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怎么样使教会增长呢？第一点，教会的增长的第一个方向就是传扬福音。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教会不断的在这个主题之下，我们希望我们传扬福音，我们开拓啊，教会人数就不断的兴盛，领人归主，让很多人成为神的儿女，在数量上不断的加添，让教会多大大的增长。我们教会不会嫌人多，我们只会嫌人少，对吗？啊，因为神造人就是要人兴盛，神给我们教会，他就是要教会兴盛，他希望你自己不单单爱主，你的家人爱主， 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都爱主，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然后呢，教会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喂养，要栽培。不是说你家里很多人但是没饭吃，没饭吃不行啊，对吗？啊，做父母最重要就是啊，如果有火灾第一件事情把孩子救出来，对吗？啊啊，家里再样样都可以省，但是吃饭不能省啊，一定要让他喂饱，让他强壮。我们要在真道的教导上让信徒内在的生命旺盛，在这种旺盛的里面，我们也有歌唱，我们有欢呼，我们还有什么赞美操啊，还有许多活动啊。我们希望我们教会是一个质量的扩展，你要在质量上让大家在信仰上在神的话语上扎根。所以教会我们很注重在讲台上的栽培，很注重小组的查经，也很注重大家内在的互相关怀，互相扶持，让这个教会成为爱的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能够影响人的教会，能够改变生命。很多人信主就是因为他生命改变，看见他的儿女他的亲人信了耶稣之后整个生活改变过来。而且呢，教会不只是有人多，教会也需要有很多人服侍，我们要投入侍奉，要有很多人委身在这个群体的敬拜里面，我们有很多人在参加教会的工作啊。你说我不能做什么，我可以打打电话，对吗？啊，如果教会有一个弟兄姊妹他这个礼拜不见他，他收了20通电话，我想他下个礼拜第一件事情赶快回教会，对吧？如果他要搬家，有很多人去帮忙啊，你们去教会的人有那么多有爱心的关怀，大家都爱这个教会，对吗？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得众民喜爱，事工就能够进展，也能够不断的扩大。这就是我们所以可以在这里可以看见。好，我们时间所限，我们不能每个给大家讲的很多，不过呢这个 PowerPoint 我们你们可以可以如果需要的时候可以要求可以看，你可以不断的温习。我常常希望做好这个投影，就是方便你回去你可以温习，你可以自己重新好好的消化。第二幅的景象呢，就是扩张居所，让这个居所增大。以赛亚书54章第二节说，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要张大你居所的幔子。这里呢，我给大家看见这个图画呢，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有一幅图画，这个样子呢，这是用来鼓励归回以色列人要扩展的经文。它的这个建筑物呢，是按照这个游牧民族的生活支搭的帐幕啊。但是呢，这一幅呢，是他们不单单是有外在的帐幕，而且呢，还有幔子。那么这个作用是什么呢？那我们留意到我下面给大家那这个呢，这一幅呢是他们游牧民族他们的帐幕。刚才那个是好像有一个，等一下我们才讲。这个游牧民族他们有骆驼在那里。当教会的信徒在数量和质量和事工都在那里兴盛发展的时候呢，自然就会迫使我们要面对新的需要和挑战。我们会遇到场地的问题，大家都要活动，有时候我们会教会限定你在主堂里面用的时候，因为我们接下去要使用嘛，地方不够嘛，我们小组 太多小组的时候，在教会地方不能容纳吗？所以我们就要互相容让，这些呢就会迫使我们在场地或者教牧人员在领袖在主持等等发生变化。我们中国人说水到渠成，如果有水在那里冲的时候，你那条路慢慢就变成一个水沟，对吗？水沟如果经常有水啊，所以这些情况就是当你发展的时候，教会就有很多的变化。然后呢，其实我们教会也都是沿着这个方向不断的在那里进展。不过呢，在地的扩张的时候呢，我们首先第一件事情就你必须要有一个广阔的容量。我们心胸狭窄，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说你们没有一个宽宏的心胸。有时候我们来了一些人，但是这些人呢，他在语言上不行，对吗？我们知道加拿大是一个移民的地方啊，你的邻舍是一个黑人，我住的地方也有一些葡萄牙人啊，我那个区域里面也有德国人啊，也有许多欧洲人，他们一到那个世界杯一比赛的时候，他们就他们在那里喝啤酒，就那样啊，我们的国家啊，我是意大利的，我是德国的，我是英国的啊，在比赛的时候大家就非常热闹。许多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些新的人，我们在语言上我们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有英语，对吗？啊，这是普通的啊，各种民族都可以，我们也有华语，我们也有这个广东话粤语有一些呢没有，他们只有一个很少数的上海人，他们有一个上海小组啊，或者其他的语言，他们有他们的语言小组。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呢，我们在信仰在实践上，无论信望爱，我们要不住的扩张，不住的扩展，在我们实际在信仰上，不要一天到晚只是顾着我们自己啊，我们要考虑到神家的需要。第二呢，张大幔子。什么叫做幔子呢？刚才我们已经看见那个帐幕中间有幔子吗？这个幔子从字面看，就是它分隔那个帐幕里面居住的地方，对吧？你明白我的意思？用幔子来分割它那个蒙古包里面它要有房间，但是它没有，它就是用布幔子在那里。但是呢，我们知道圣殿也是那个帐幕的结构，对吗？但圣殿里面也是用幔子分隔圣所至圣所，对吗？所以当耶稣他离开世界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幔子裂开了，对吗？这就说我们可以通到神的圣所那里去。所以张大的目的是为着容纳更多的文化和人种。大大张口，在这里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要张大幔子，不要限制。这个不要限制就是你在范围在种类上你要继续不断的推动和发展。正好像我们有一个圣徒讲过，为自己无所求，为神求大事。我们希望扩张，我们希望不断的范围，不单单是范围，而且在种类上在内容上我们都需要很细致的。我发现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教导还不够，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第三幅的景象， 就是告诉我们要兼顾这个抉择的功夫。什么是抉择呢？我在这里特别给大家看这个图画，就是在帐幕的外面，它有绳子把在地下的这个木头的或者是其他的能够钉在地上的一个作为绑桌，让它呢能够有一个不会被风吹起来，不会被其他的东西所摇动，固定定在地上。所以呢这里就是橛子，就是钉在地上，然后拉绳子把它绑实，让这个帐幕能够固定不移动，而且有其他的结构。刚才我们看见那个中间可能有木头，有其他的建筑物把它固定下来，这所以这个帐幕就不会受影响啊。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要放长你的绳子，要兼顾你的橛子。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这是第三幅的图画。在这里呢，我们人数不断增加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要特别提一件事情，就是救恩终极的目的。很多人就是说，教会我们传福音，传福音做什么呢？传福音就是增加人数。但是呢，增加人数，你没有找到你传福音怎么样传，你所传的对还是不对。在这里呢，保罗讲一句话，他讲到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传福音的救恩的终极目的是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带领人，不是光带领人来教会，我们带领人不光光是带领人认识人，我们带领人有一个最重要传福音的目的，就是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很多人传福音，但是传福音就是说你信耶稣很好啊，有什么好呢？那耶稣能够给你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们传的福音是满足自我的心理的一切，对吗？我们所传的福音不是让人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没有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好像是把人带到让他自己的私心得着饱足，这种的情况我们不是真正把福音带给他。所以我们必须要讲一些真正的明白的真理。我认识一个人告诉我，他参加一个网上的代祷网，但是这些代祷网的人呢都不去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教会受了伤啊，一天到晚想到他的受伤，所以我就不去教会。他没有想到在人生的成长过程，受伤是必然的。孩子走路没有不摔跤的，对吗？摔跤就是打地，打地，因为地让我受伤，所以这个地不好，地不好。他没有在其中学功课，他没有在其中成长，他只是想到我。所以他，我们不去教会，去教会受伤啊，会受伤害啊。但是谁在成长中没有受过伤害呢？如果一个怕受伤不敢走路的人，这个人会学会走路吗？不会啊。 在我们人生的神给我们今生是让我们学习永恒，今生是永恒的预备，今生神给我们所学习的功课是磨练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成长的人，我们需要把他们变成一个成熟的人。教会在地上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为着完成主救赎的使命，救恩不单单是你跟神的关系，有个人性的关系，教会也就是身体，我们救恩里面有我们单独跟神的关系，但是也有生命的相连的关系。你只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你是其中一个肢体，所以我们需要引领弟兄姊妹，你信了主之后，没有一个孩子生了没有爸爸妈妈，没有兄弟姐妹，他就不能成长。所以信徒你在信仰上，你不单单有跟神的关系，你也有跟弟兄姊妹之间彼此配搭的关系。所以你建筑的东西，你一块砖头，你不能成为一个建筑物，神要把我们变成灵工，神要把我们配搭在一起，神要使用你不同的恩赐跟别人一同配搭在一起，然后你的恩赐才能够被发展出来，然后你才能够成为神的荣耀。所以肢体、婴孩、会幕或者是圣殿都是有一个结构性的关联在里面。所以基督徒你的成长，你必须投入教会，你必须委身，你必须发挥你的恩赐，然后你才能够健康的成长，你不能成为一个单独的基督徒。教会的牧养、关顾、教导、督责、小组、侍奉团契等等，都是为着这样。所以我把它归纳成下面的几项。第一项，要坚实觉知，耶稣基督是已经立好的根基，耶稣基督也是一切的中心。我们信徒要连于基督，把你的信仰在生活行为当中实行出来。我们要委身成为主的门徒，我们成为耶稣基督身上他的葡萄树上的肢体，我们也是基督的奴仆，是服侍神的人，我们是属于归属于神，不是归属自己。我们乃是信了主，你就要连于耶稣基督，你每一天你的生活形式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所传的福音口里认他为主，心里信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得救的中心是建立在你信仰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也是表示你尊他为主，以耶稣作为你人生的中心，以你的事业的中心，以你一切的中心。我们要在根基上，信仰的根基上教导信徒，我们放长我们的绳子，就是让神的真道不断在生命的领域里面要深化，要扩大，要加强和所有属基督的神的儿女在真理上，在圣功上，我们要有联系，要有合一啊！所以教会的不是说我只是顾着我自己，我们要扩张。我们为什么有些难民来，我们教会也是帮助他们，因为我们教会是在社会当中为神发光，为神做见证啊！我们为什么要派人去巴拿马去传福音，你说我周围都已经很多工作，我们要把福音带到一些没有得到的地方，这个目的就是为着神的国度。同时呢，我们要坚定不移的要持续的追求， 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节，有了还要加上，有了还要加上，有了还要加上。如果你有了这些，你加上，你就在神的真道上坚定不移啊。然后呢，信服基督，我们信仰，我们不单单要信服耶稣基督，而且我们要为他受苦。这是表示你在真道上不是只是有饭吃我就回家，没饭吃啊我就走我的路啊。我们可以求神怜悯我们，这个在真道上能够坚定不移，就是我们信仰，我们也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你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所以传道的时候，你必须要全面把福音的真理让他们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不是说我们只是寻求自我的满足。好，那么兼顾觉子的工作，彼得好后书怎么说呢？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让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如果我们有了，再加上，再加上，我们就永远不会失脚。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因为你们蒙恩，不单得以顺服基督，而且要为他受苦。第四幅就是开拓发展的远景。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第三节说，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要得到多国为业，要使得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那么以赛亚给以色列和教会将来的信息就是开拓发展的远景。由于弥赛亚的救赎带来国度的降临，以赛亚书的结尾是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所以呢，教会在地的任务就是要持续的扩张，要开拓和发展，而且要预备耶稣基督国度的来临。所以简单归纳，就是要突破疆界，向左向右扩散到列国去。同时呢，不单单这样，我们要多国为业，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些国家都是拥有许多的国家，不再荒凉，到处都是有人满的情况。所以先知以赛亚书的信息是指向基督，弥赛亚的救赎，前三十九章好像旧约，后二十七章好像新约，末了好像启示录，讲到神永恒计划的完成。教会就在一切努力开拓当中，你不要忘记预备自己。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启示录第十九章就圣徒要预备自己，好像心腹啊，能够穿那个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指着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活在地上不是为今生来活，我们要为着神的国度，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将来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我们都穿细麻衣。今天我归结我的所有的点，生命养育的兴旺，要传扬福音，要喂养，要栽培，要投入侍奉。第二，地的扩张，在扩张居所增大的时候，包括地的扩张，要张大幔子，要大大的张口。第三，坚实觉子，放长你的绳子，坚定不移。最后，突破疆界，多国为业，不再荒凉。这里给我们看见末了的提醒，就是教会所有的运作 都是为着完成神永恒救赎的计划，要把新天神的国、新天新地、耶路撒冷的降临带进来。所以我们求神带领我们。今天的经句我们再读一遍好吗？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坚固你的橛子。好，我们低头，我们同心祷告。